今朝我哋好高兴有陈志成牧师喺我哋当中为我哋证道。佢今日所讲嘅讲题系祷告人。有请牧师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好少有人回应嘅。首先好多谢汤牧师同埋贵教会嘅长执，俾我机会今日嚟到中间同大家分享。我系大概十几年前咧就认识汤牧师，特别喺最近呢一幾個月咧，佢曾經同簡牧師咧嚟加拿大推介防角石協會嘅工作。咁有機會同佢傾開偈嘅時候，佢就話：你翻香港嘅時候咧，就記得嚟我哋堂講下道啦。咁我嚟到先知咧，原來呢度有地方叫做田灣。我係1973年咧係離開香港，咁所以咧大半生咧已經同香港咧係冇乜來往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去香港仔就一日旅行先至去嘅啫。咁啊，從來都唔知咩叫田灣。咁後來咧就上網查一查，哦，原來都唔係好遠。咁再睇睇，原來朝頭早8點，哇，嚇到我一跳。但係你大家都係好難得嘅一回事。咁我頭先講1973年咧，我已經離開咗香港，去到滿地海讀書。咁啊，後來先正信主。咁有機會1980年咧。就喺滿地可還宣道會服侍，咁出年咧神憐憫嘅話咧，就係喺嗰間堂服侍30年啦。咁本來今年咧係我同師母嘅一個休息年，最初諗住咧有半年去唔同嘅地方有啲短宣嘅工作，但因為教會有啲人事嘅調動，咁所以就要暫時要擱置嗰個嘅諗法。不過就覺得需要一啲時間休息一下，所以就翻香港，同埋咧係去探下親戚。咁我今次翻嚟咧，就有一啲嘅啟發、啟示啦，或者係發現咧。我發覺我先翻到嚟就去咗中國，咁啊去咗杭州，去咗廣州，發覺冇乜老人家嘅，又發覺冇乜幾多人，好似我咁冇乜頭髮嘅。以至於當我喺杭州嘅時候咧，有一次我幫一個人推一啲嘢咧，有人就話你謝謝爺爺咁。我諗佢哋好少見咧係冇頭髮嘅人，於是乎就當一啲一定係好老好老嘅老人先正嚟噶啦咁。咁其實唔止一次，去到廣州亦都係咁樣。不過喺香港就未有機會係經歷咁，或者一間散會之後有人多謝爺爺、牧師爺爺都未定嚇。無論點都好。都很難得有機會咧，係翻嚟我自己長大嘅地方。我一路都係喺香港島灣仔嗰邊成長，咁有機會行翻啲街咧，覺得啲街好似細曬，有好好大好大嘅改變，都好好難得。我哋喺加拿大咧，大概有70間還宣道會，都代表佢哋向各位問安，希望各位有機會嘅時候咧。探望我哋，我哋一定會盡量咧熱情招呼大家。咁翻咗嚟之後咧，開頭就有幾樣唔慣啦。第一就係依度嘅拍子咧係我哋追唔上嘅啦，所以做爺爺級都係啱嘅事。第二咧就係發覺依度好熱。我前幾日行下依度下邊啲皇后大道西嘅地方。行咗一陣咧，爭啲想嘔，熱到我。咁啊，好在神咧憐憫，尋日開始咧就轉涼，以致我咧係舒服好多嚇。咁啊，唔知會唔會我走之前都落下雪俾我見下啊？喺聖經裏邊有幾篇好多篇嘅詩篇大家都係好熟悉，亦都好喜歡嘅。每一篇詩篇，我哋都當佢好似一個祈禱，但係其中有5篇嘅詩篇，佢嘅標題咧寫住就係祈禱。請大家見啦，譬如我而家唔會詳細讀，先睇一睇，譬如詩篇第17篇，你發覺個標題寫住大衛的祈禱，詩篇86篇。詩篇90篇都係寫祈禱， 诗篇一百零二篇同埋诗篇一百四十二篇，呢五篇嘅诗篇嘅标题都写住系祈祷。当然，剛才讲所有嘅诗篇都系一啲祈祷嘅文，但系当标题写明系祈祷嘅时候咧，我就更加嚟留心睇一睇啦。而诗篇十七篇、八十六篇同埋一百四十二篇，更加写住系大卫嘅祈祷。咁呢几篇嘅诗篇，大卫嘅祈祷都有好共通嘅背景。都是大卫在旷野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所写的诗篇。祈祷不是一些的梦想或者是愿望，祈祷更加不是一些报告。有些人呢不是很知道教会有什么事，但聽一聽主席祈禱咧，就知道教會有咩活動啦。因為祈禱嘅時候就好似係教會消息報告咁樣。但係祈禱其實係反映我哋嘅內心嘅世界，反映我哋同神嘅關係。你講一樣嘢，其實就係反映緊你自己裏邊嘅思維，反映緊你嘅心境。祈祷不单止是反映着，其实祈祷更加是塑造着你和我。我们的我们所谓宗教活动，我们读经、祈祷、参加聚会，你问一下自己，究竟对我有什么影响？还是只是我做一些事？譬如说我们去健身，我们做运动，应该对我有一些的影响。我们的祈祷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我们的唱诗、我们崇拜究竟有什么影响？一定只是单行的，我做一些事，我做一些事，我自己祈祷，好像人家一般对基督教的认识，觉得祈祷好像念经，好像品神。但你发觉在这一篇的诗篇大卫的祈祷里面，不单止一方面反映着他和神的关系，但我想他的祈祷其实也在塑造他的内心世界。在这篇的诗篇，我们看到不单止是好像标题说是大卫的祈祷，是一个人的祈祷，更加讲出一个祈祷的人是什么一回事。我很喜欢祈祷人这个名字，大家有听过有学人、有商人、有读书人、有传道人，但我们较为少听的或者少讲的是祈祷人。我们做传道的很希望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传道，但我更加希望人家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觉得这个是一个祈祷人。我们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开始的时候，初期教会刚刚运作的时候，好像一教会开筹的工作非常繁忙，也都繁琐。后来提醒这班使徒，他们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。有阵时有些传道的人或者一些机构，有时繁忙到的地步，什么都要做，就除了祈祷传道之外。大卫给我们看到一种反璞归真的属灵的心境。如果我们不断向神祈祷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身心灵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在第一到第五节，诗篇第十七章，我们见到大卫的祈祷怎样影响他。当我们成为一个祈祷人的时候，在第一至第五节，我们会有一种很不同的心态。你发觉在里面大卫所讲的这番说话很不寻常，你和我不单止很少听，也都不敢这样讲。特别 譬如在第三節，他說你在夜間監察我，早些時候他說你察驗我的心，你熬練我，卻找不著什麼。你和我誰可以跟神說你找不著我有什麼錯處？但是我相信一個經常禱告的人，一個我說禱告人，他就成為一個行為正直無愧於心的人。大衛剛才說這篇的祈禱令到我們很羞愧，但是他目的不是要羞愧我們，目的是激發我們成為一個行為正直的人。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導航儀去帶領我們駕車，讓我們知道的方向去了哪裡，走錯了怎樣可以走回正條路。祈禱也是這樣，若果我們好像大衛這樣，他說在夜間你監察我，日夜都這樣求神調正我們的話，我們不會錯得去哪裡。大衛不單止說神找不到什麼錯處，他更加一次兩次這樣說，譬如再一次在第三節，他說你試驗我，你監察我，你熬煉我。祈禱成為我們在神面前坦蕩蕩的一個邀請。當我們這樣的生活，這樣一種屬靈的操守的時候，我們很難很難會離開神很遠。有些人覺得立了志又做不到，倒不如不立志，但大衛卻不是這樣說。在第三節的尾，他說我立志叫我口裡面沒有過失，第四節叫我的手，叫我的行為是守得住，叫我的嘴自己緊守，叫我的腳不走強暴人的道路，我只的腳只是走你的路徑。他立志在他的言行，在他的舉手投足都緊守沒有過失。祈禱經常提高我們的警覺。有曾經一些古人這樣說，我們一日不祈禱，慢慢很多人會知道；幾日不祈禱，人人都知道。因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就有一種的臭味出來，一種腐壞的氣味出來。但大衛是一個祈禱人，因為他經常都在神面前求神試驗，求神監察，求神熬煉，就好像經常通水喉一樣，不會淤塞，不會發臭，在神面前成為一個坦蕩蕩的人。這個就是祈禱人一個的特徵。跟著由第六節開始一段很長的經文，到第十四節都是他在神裏面經歷很多很坎坷的經歷，但是他卻一個很平靜的內心世界。大衛並不是在個溫室裏面長大，由小到大他都經歷很多內憂外患。大家可能還隱約記得，當撒母耳去他屋企是準備去告皇帝的時候，他問他的父親耶西將孩子列出來，個個高大威猛，但是大衛卻不在中間。這裡意味著好像大衛的爸爸好像沒有將他看放在眼裡面，立皇帝在裡面挑選人出來，好像選世界先生一樣，未輪到大衛。大衛只在田間放羊，好像他自小已經不起眼，不被人看得起，個子也不是高大，所以當話俾掃羅聽佢要去同哥利亞打嘅時候，好似一個未成年嘅嬰孩，乳臭未乾。當佢有啲嘅聲望嘅時候， 跟住就遭遇人嘅嫉妒，遭遇扫罗王嘅嫉妒。后来佢嘅一生亦都甚至俾佢嘅家人追杀。所以大卫经历过好多好多嘅难处，佢见经过人情冷暖，但系佢却有好高度嘅我哋话情商 EQ， 甚至乎逆商 AQ。佢决定一样嘢，佢唔俾环境，唔俾别人去支配佢嘅心境。有阵时我哋俾人激到不知可了。但你问下自己，你提醒下自己，佢唔应该有咁嘅权支配我嘅情绪。我嘅妈妈已经离开咗世界，佢亦都唔系基督徒，但系佢影响我好大好大。佢喺我年幼嘅时候讲过一句嘅说话，佢话如果有人做错事，你唔好因为人哋做错，你就更加去做错。因为你知道他错的时候而你再去错，你比他更加错。但我们很多时却因为人家做错事，我们就好像觉得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，我们有一种心灵的反应，我们有一种报复的心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卫在这种这么坎坷的经历之下，他可以成为一个很苦毒的人，但是他却在田间放羊，欣赏大自然，看到世界神创造的奥妙，看到神的慈爱。他不被人的拒绝而怨天尤人，他的心里面有无限的安稳。你看在这篇诗篇里面，他讲出很多很多不同的际遇，特别是譬如第九节，他说那些欺压他的恶人围困他，要害他的命。他们第十一节围困他的脚步，他勒住他，要将他推倒在地上。他们好像狮子要食他，好像狮子要捕他，要将他是阴谋。他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他却有内心的平安。在圣经告诉我们，撒母耳记上，扫罗王两次的用枪想去刺杀他，四次的派军人派兵去捉拿大卫。但是大卫面对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既无抱怨亦都不焦虑。他讲出一句很难得的说话，当你被人逼迫，当你被人屈的时候，你会讲出什么的说话。在第七节，我希望成为你和我一些的鼓励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。然后他说第七节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我们见到的不单止是困难，我们见到的不单止是幽暗，或者人面的人的恶毒。我们求的不是见到报复，我们求的是见到神的慈爱。当你觉得很难受的时候，我们都好像大卫那样，因为透过不断的祈祷而产生这种内心的平安。每逢大家看圣经，特别是旧约圣经，当你见到慈爱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，这里不是这么讲爱。每一次讲慈爱的时候，都是讲神守信的爱，守约的爱。在诗篇103篇提及神三种的爱，一种叫做恩典，一种叫做怜悯，第三种就是守约。我和我太太已经结了婚第几多年先，28年了。有一次很多年前，我太太就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，她说为什么 你會何必偏偏選中佢啊？咁咁我話啊，你問到咁啊，我就答你啦。咁我話全是恩典，即係話咧唔係你有咩好，不過咧係我恩典選中你啫。咁咁呢個叫恩典啦。恩典咧即係愛一啲唔配嘅人，呢啲叫做恩典咯。不過我太太咧都唔係啲善男信女嚟嘅。他说你又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爱你啊，他说全是怜悯。恩典呢就是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，怜悯呢就是爱那些无助的人，没得救的人。他知道我呢又不懂主，又不懂什么都不懂，他说我现在怜悯你。我们两夫妇就以恩典怜悯呢共度了28多年了。咁呢種嘅守約咧，就叫做守約嘅愛。詩篇103篇就有呢三種嘅愛咧，係講到出嚟。大衛話：當我遇見到啲仇敵，遇見到啲逼迫嘅時候，我求你顯出你嘅慈愛，即係話，因為神你應承過愛我，你應承過憐憫我，所以我有信心。唔係我點樣可以反抗？不是我怎样可以敌对这件事，不是我希望那人怎样回转，而是求你在这些困境里面显出你的慈爱。不单止是被人逼迫，甚至乎有困境、有疾病、有不好的际遇的时候，好像大卫一样发出同一个的呼声，神啊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好过净系神啊！唔该你报复，神啊！唔该你医好我呢个病。陶恕博士曾经问过一个好有趣嘅问题。陶恕系上一个世纪宣道会嘅一位好出名嘅牧师。佢话：当我哋有困难、有疾病嘅时候，我哋求神医治。究竟神医治嗰个恩典大，定神同我哋同行一齐挨病个恩典大？当然我哋好难可以量度啦。但系如果要量度嘅话，若果神同我哋一齐挨呢个病几十年，呢、这个恩典大到无可限量。但你同我只觉得神医好我先至系恩典，所以大卫讲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，好像我们讲或者唱那首的诗歌《奇异的恩典》一样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我们以为这样这样这样才是恩典，这样这样才是福气，神却不断的令我们有惊喜。一个祈祷人面对各样的逆境，不是只是求神叫我们吹吉避凶，不是求神帮我们去报复，而是求你显出你的慈爱，求你拯救我。他心里面很平安，因为第一，好像刚才一至五节讲，他知道自己是正直的。大家留意，他在讲的正直不是说他没有罪，无愧并不等于无罪。在圣经里面提及很多的人都是无愧，譬如挪亚，譬如亚伯拉罕，他们是一些无愧于心的人，不过他们仍然是有罪。你和我追求的不是那种无罪，以为可以啊，我是一个完美的人，这个完全错误。但我们要有一种无愧的良心，无愧的良心，即是当我有错的时候，我会认错，我不积聚这些错罪恶在我里面，好像诗篇19篇的结尾一样，愿我的心思、我的意念、我的说话令你欢喜。大卫因为知道他的内心对得住神，知道自己是清白，知道周围人的非闻、人的说话虽然对他很多的毁谤、很多的攻击，但他知道自己是清白， 并且知道神爱佢，爱到嘅地步，好似第八节讲，系如同保护眼中嘅瞳仁，保护喺神嘅翅膀底下。佢内心就有一种好大嘅平静，好大嘅安全。若果我哋唔系有呢一种属灵嘅经历，唔系经常祈祷放得低落，我哋就会好紧张，谂千方百计点样去回应，点样去解决。我记得有一个嘅唔系故事，一个例子，系一个好大嘅提醒。佢有一个人孭住好重嘅背囊，咁啊行路行得好辛苦。終於有一個好心人停車俾佢上車，見佢唉孭得咁辛苦，俾佢上車啦。點知佢上到車嗰度，仲孭住個背囊。神憐憫我哋，聽我哋嘅祈禱，但我哋卻仍然孭住呢個嘅重擔，祈咗禱等於冇祈禱一樣。冇呢種內心嘅平靜安穩，同社會潮流文化所教我哋嘅完全唔同。翻咗嚟香港之後，發覺香港人講説話係好尖鋭，或者講得肉酸啲，好尖酸刻薄，係好中意。我以前都唔識咩叫窒人，其實窒人即係令到人窒息咁解。咁啊～聽咗句說話之後，即刻出淤血啊，內傷，咁你要翻屋企諗幾日，見翻嘅時候再搏火。於是乎大家就又再比武，大家言談之間就一種針鋒相對，好怕泄咗個啖氣。但一個祈禱人，眼见咁多嘅逼迫，咁多嘅困难，仍然有一种内心嘅平安。唔单止头先讲，因为第一节、第五节，佢知道自己清心，佢更加见到神嘅爱。但系喺后边，佢更加见到嘅就系万物嘅真相。我话一个属灵嘅透视力，譬如喺第十节，佢睇得出佢哋嘅心被脂油包裹。咩叫做用心被脂油包裹？即系血管硬化咁上下啦，即系三高里边嘅血脂高。当个心俾啲油包裹住嘅时候，即系话佢嘅良心再唔能够感应到咩叫错，咩叫做啱，以致佢哋伤害人都唔使本。你同我，神赐下一个良知。是一種我們叫做 feedback， 是令到我們有知道啊，這樣過龍了，我們就會回轉頭。但是當一個人的心被脂油包裹的時候，他就不痛，不知道什麼叫痛，也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傷害別人。他明白惡人惡在哪裡，明白惡人錯在哪裡。當你看得出這點的時候，你就能夠沒有那麼緊張，能夠沒有那麼刻意的要去反暴。他更加看得出，雖然這些惡人有財有勢，好像詩篇73篇說 他們一生無痛無恨。你看這裡說非常之好的，是不是 在第十四節他们有财宝，十四节中间，他有财宝充满他的肚腹，不单止他们有，他的儿女也都心满意足，甚至乎他能够将其余的财宝留给他的婴孩。哇，他们有福气到不知了，自己有福也都可以留给儿女有福。因为很多时候令到你觉得有没有公理的，有没有神的。神圣经并没有否認這件事，但留意在第十四節他說那些是 只在今生有福氣的人，他們那些是福氣， 不过就是只在今生有福气的，不是只是今生有福气，而是只在今生有福气，即是来生是没有福气。大卫能够看穿透视这些的福气，透视这些的虚空，这些的矛盾，这些的幻影。很简单，我们说现在科技很进步，随时随地资讯很发达，但究竟这个是福气还是咒诅？是吗？空气污染引致很多的致癌 的因素发生，又或者因为太过方便，我们反而还少了时间。那这些是虚空，这些是矛盾。大卫看得出，原来给这么多这些东西的他，不一定是好的事。我想好地同我都会恨，希望有一份闲工啦，不用那么辛苦啦，是吧？希望不用挨，又不用挨巴士，又不用，总之又不用挨夜的。最舒服只不过是赚很多钱。原来你有份这样的工的时候，你就要担心，死了我怎么去减肥？你从来未见过一个做苦力的人去想，哎，我一会儿要去减肥，根本他都未够嘢食。减肥成为一个现代人的问题，痛风症，是吗？有没有听过？就是因为吃得太好，太多补品，太高维他，太高蛋白质，这些都是不知道福气还是咒诅。大卫看得准，没错，这些人是今生有福气，不过他们是只是今生有福气。这个祈祷人成为一个很有洞见的人，他看到自己的良心，他看到神的爱心，他看到世人今生的福气就是这么多，所以他不恨，他也不抱怨，更加 不怀疑神有没有公义的。你神啊，他说求你叫我脱离这些今生只有福气的人。他说留意在第十四节中间，是你将这些财宝充满他们，不是他们就这么找。神真的让他们发财，让他们发达，让他们成为暴发户，是不是公平？问题就是他只是今生有福气。大卫因为经常同神祈祷，向神祈祷，或者与神一起祈祷相交，所以他能够胜过很多矛盾，胜过很多坎坷的际遇，而仍然内心是平静安稳，非常之宽坦。最后他讲一句说话，第十五节，他说至于我，我必在异中见你的面，我醒的时候就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大卫写这篇的祈祷文非常之有意思，在第十四节的时候，那些人，这些世人都是心满意足，是吗？他说他因为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，他们都很开心的。但是大卫说，我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心满意足，就以这句说话成为这篇祈祷的结束。他说我只要见到你的面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我们不否认，也不是说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，没错，世人的确很多的福气，没错，他们都心满意足，只不过他们只是今生有福气。那个可怜的地方就是，他们不明白是他们的事，但我们明白了的基督徒，我们仍然还恨，还很希望好像他们一样，想有他们那种心满意足。诗人大卫 好喜欢他第十五节头的三个字，没错，那班人这样有些这样的事，但是至于我们不被群众影响，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说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至于我，你不断的问下自己说话，至于我，我跟我身边的人有什么不同？我跟身边那些只是今生有福气的世人有什么不同？你能不能够讲到至于我，究竟什么你就心满意足？是不是只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？能够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就心满意足？还是好像这个大卫那样，我只要能够在义中见你，什么叫做我醒的时候见你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离开这个世界，当我复活再见神面的时候，我能够见到你的面。世人今生见到很多福气，但永生却没有福气。你和我不是今生无福，不是说 either or， 不是说要是来生有，不是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不是只是追求今生的福气。神说过，我们先求祂的国、祂的义，一切的福气都会赐给我们，我们有需要的祂会安排。但我们追求的、渴望的，就是醒的时候能够见到神的形象，能够见到神。一个祈祷人有一种完全的福气蒙福，能够讲到至于我，而不是跟世人一起去追追逐逐，甚至乎希望可以暂时摆低我们的信仰。如果不是，我们是一个很苦的人，好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，若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哋世上是最苦的人，因为我哋又不敢欺负人，又不敢搏，但是心里面又不平安。咁呢个是好难的事。即系主耶稣讲，好似即系新酒旧瓶，嗰啲未发酵的酒，即系一个已经冇晒弹力的皮袋里边，系好惆怅、好难堪的一回事。我们需要有新的生命去活出新的生活。一个祈祷人，因为跟神经常有这种的交往，他内心正直坦荡荡，经历各种的际遇、各种的矛盾，仍然有平安，更加他的目标是准确，他追求真正的心满意足，是一个真正满足的人。请低头同心祈祷。慈悲天父，求你叫我们不是好像念经或者做一些宗教的活动，我们祈祷的时候向你讲出我们心底的话，我们追求真的在里面那种心满意足，我们只是可以在你面前承认，我们被这个世界追到我们唞不过气，他要迫使我们要跟随他们，我们很难可以抵受别人的嘲笑，同事、家人、亲友的嘲笑。神啊，求你叫我们执着住，经常可能够讲至于我，只要能够令你欢喜，我们就欢喜。神啊，求你怜悯今日聚会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经历到你的实在，在困难的时候见到你奇妙的慈爱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一起唱我们的回应诗歌，主我愿忠心于你。
能力，赐我能力，主我愿与你同行，时刻不息，时刻不息，我愿跟你脚同行，遵你命令，遵你命令，到了相约与见面，到我前行前行，主赐你火热的心，主我神爱，主我神爱，赐我你善良性情，脱离罪罪，脱离罪罪，我愿。